让我们一同打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32到44节。若是你附近有朋友没有办法找到的，请你帮他一个忙。约翰福音第十一章32到44节，找到以后我读双数，请各位读单数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心里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抱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今天早晨，黄子佳牧师在我们中间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参与圣工之荣华”。参与圣工之荣华，时间交给黄牧师。
这个礼拜暂时不讲登山宝训，要插入这一个题目，因为今天是我们若歌教会宣道月最后的一个主日，所以宣道活动到今天要结束了。有同工就提醒我，信息也要鼓励弟兄姊妹参与宣道工作，那我就定的题目参与圣工。不过这个题目我交给张其珠姐妹，她帮我打错了哈，不是参与圣工之荣华，乃是参与圣工之荣幸。我们是很荣幸的来参与圣工下一次如果张其珠再帮我改题目，我就要请他讲了哈，我不晓得怎么讲了参与圣工之荣幸，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希望门徒参与他的圣工其实主耶稣他什么都能做了，他不需要我们，可是很希望基督徒乐意的参与。刚才读的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事工，这是只有神才会做的，人不会做的。这一个把所有悲伤的人转变成为喜乐，把哭泣变成欢笑，把人生的痛苦变成人生的喜乐，把一个死了的人 变成活着的人，这是神对人的怜悯，这是神的慈爱，神的大能要彰显在人间。但是当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之前，必须有一件事情先做成，这件事情没有成功，拉撒路不会从坟墓里出来。请大家告诉我，耶稣要门徒做一件事，耶稣说你们干什么？大家一起说。你们就刚刚圣经一读就忘记哈，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毛病。主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怎么样挪开。犹太人在坟墓的外面都是很大的石头，如果你有机会到巴勒斯坦一带去看，有些石头它的直径有差不多两三公尺那么大，那个大圆石头堵在坟墓的门口。主耶稣来到坟墓面前，他告诉门徒们，你们把石头挪开来，若石头不挪开，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一直没有发生。其实我想，主耶稣既然能叫拉撒路复活，他可以一句话说石头滚开吧，他一定滚开来的哈，那个石头自动就会走开。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把石头挪开，当天使来了，石头就挪开了。主耶稣把一部分的工作要留给基督徒来做，基督徒若能够参与，那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把悲哀痛苦的人变成欢笑喜乐的人，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神迹，耶稣要我们参与。把一个死了的人变成活的人，这是神迹，耶稣要我们参与。把一个已经臭了的人能够变成又是一个活泼的，解开叫他走，这是神迹。如果我们有份于神迹，有份于神的工作，真是应该欢喜快乐，那就不会是重担。只要抓住机会，我们就参与在神所做的工作里面。各位啊，都知道基督徒，当我们读经、祷告、听到、上主日学，这像吃饭一样。我们到与神交通，与神有很好的关系，这像我们的呼吸一样。但是参与事工，参与教导主日学，参与关怀软弱的，参与诗班也好，参与青少年也好，参与探访，参与短宣，参与宣教长宣等等，那是侍奉。当我们参与这些侍奉，这就像是基督徒有适当的运动，要吃饭，要呼吸，要运动，这才健康。如果光吃不动，我们会危险的，越吃越胖，越胖就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懒，越懒就越胖，越胖就越没有用，那头很大，身子很小，常常就会摔跤，一天到晚听到脑子大得不得了，两个脚都不会动，那样的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就失去了功能。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参与圣工，这是我们的成长，参与圣工，这是我们的荣幸。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什么？大家说。糟糕了，主耶稣的话都不记得哈，这是很重要的话。 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把做成神的功是当成食物一样，这个食物是让一个人更加的强健，让一个人满足，让一个人快乐。当你真懂得照神的旨意来参与侍奉，那个不是重担，那个不是消耗，那是成为你成长的机会，成为你强健的机会。参与侍奉，你满了喜乐和荣幸。我举一个例子，喜欢看篮球的人，最近 NBA 又开始了，我没有什么机会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平常的那种电视节目，我没有的，我看看报纸，看看 NBA。 你要是真正做球员的你就知道了，因为我年轻很喜欢打篮球，我曾经是什么队什么队我不讲哈，曾经打很久的篮球。篮球员最怕什么呢？最怕是坐冷板凳，老上不了场，老看别人打，那我坐后面看，那是球员最大的最难受的一点。我想现在也是一样，那一些篮球员都想成为先发球员，若不是前面五个也要做第六个，如果到后面天天坐冷板凳的球员再想跳槽了，看看哪一个队可以用我。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天天坐冷板凳，这个不太冷就是了，天天只是坐板凳了，那是失去荣幸，那就没有真正得到心灵的满足。所以参与侍奉是我们心里的满足，是我们的荣幸，是成长的途径。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圣工。当主耶稣叫门徒们，你们把石头推开，这实在是给门徒们极大的荣幸。今天时间不多，我只讲两方面。为什么是很大的荣幸？第一个荣幸，因为这是解救人的苦痛。你看见犹太人在哭，看见玛利亚在哭，看见大家哭成一团，没有盼望，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都臭了，大家心中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伤心，所以难过，所以痛苦。耶稣打发这些门徒，他们可以解决了当时人的痛苦，把那一些失望的变成有盼望，把流泪的变成欢笑，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臭的变成好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宣教或者参与圣工？因为这个世界充满需要的人，宣教特别是针对了那一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这个世界罪恶猖狂，许多人是被罪所捆绑。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60多亿人口里面，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通通加起来，连挂名的加起来大概20亿，真实的大概只有12-13亿。20亿是跟耶稣的福音有关，40亿是跟耶稣福音无关，他们是在死了的光景，是在臭了的光景，在撒旦权下灵性与神隔绝，死在罪恶中。他们臭了，因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罪恶影响之下，实在是一无是处啊。我上个礼拜在第二堂还是第一堂我都忘记了啊，提到罪恶真是遍满各地啊，人所需要的是从罪的里面被拯救出来。现在差不多有11亿到12亿 在回教世界里面，差不多有9亿在印度教和佛教世界里面，在中国大陆将近12-13亿还活在黑暗中，没有神的福音。在其他地区大约还有7-8亿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人能够带盼望给他们？就是愿意与神同工的人，认知人的痛苦，认知人的需要。1865年大约140年前，救世军的创办人威廉布斯，他在英国就这样说，他说为什么要创立救世军？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对灵魂的负担，他说怎么能够唤起基督徒对灵魂产生负担，最好有一个不会断的绳子，把基督徒都能够挂在地狱上空，5分钟就够了，他会听到好像财主的呼声，我主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尖沾一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火焰中极其痛苦。只要5分钟，基督徒心中就会知道那些死了的人，那些臭了的人，那一些人没有盼望，何等需要福音。如果我们肯让神用与神同工带福音，使那一些人能够活过来，那就是极大的荣幸。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从英国来到中国，当他听见这个信息，当时中国每一年1200万人过世，没有信耶稣，没有盼望，没有神，他算一算，一年1200万，一个月就是100万，一个礼拜35万，一分钟有24个人过世，他就把中国地图挂在他的屋里面，天天为中国祷告，以后神就打发他来到中国传福音，建立中国内地会。到今天为止，内地会还是非常被神使用。如果我们心中对于世上的灵魂，对于世界上面这一些需要，我们知道神要救他们，而你愿意，这就是参与宣教了。今天60亿人口里面40多亿没有信主，每一年去世的非基督徒3000万，一个月250万，每一秒钟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讲到讲了这么多时间，许多没有信主没有福音的已经过世了，如果神用我们参与在把这一些死了的人，把这些臭了的人能够挽回过来，能够让悲伤的人得喜乐，哀哭的人得欢笑，这岂不是我们的荣耀吗？不过基督徒不是能够看这么清楚。我一直记得好多年前当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好多年我负责招生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神学院只招收大学毕业生，我就很注意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动向。那么有一个调查，在那个时候在台湾大学毕业生最想做什么事情，最羡慕什么职业，以后列出1、2、3、4、5、6一直排到60-70名，第一名是做大学教授啊，不是做大学校长，教授还差了一点，第一名都想做大学校长，我记得分数是87点几分，分数蛮高的。然后第二名希望做连环企业董事长，单地企业还不够，这个企业跨国企业还跨好几国，要连环企业董事长。然后第三名要做综合医院的院长，小医生不行，天天逼逼扣扣来扣去要做综合医院的院长，这比较高了然后第四名下去大学教授 或者电脑城市工程师，或者外交官，或者律师等等啊。那这一切也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很关心的是，到底牧师排在第几名啊？到处找，到处找，找不到牧师，最后找到非常后面了，啊，找到牧师了。我一看牧师67分，啊，平均67分，我蛮安慰是什么呢？因为比那些鸡同还高很多，啊，比那一些更差的，啊，还高一点。但是我心里还蛮难过的，只有67分，而且那个名次到了40几名之后。那我在负责招生工作啊，有一年在招生的里面报名的有一位是在美国念完物理学博士，以后回到台湾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么也在中央研究院做一点研究工作，他跑来报名。我看了就很奇怪，我就赶快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弟兄啊，你为什么跑来报名呢？你所做的工作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所非常羡慕的，都想做的，你为什么来报名呢？他就告诉我啊，他说我在大学教书，把我的学问都教给我的学生啊，我当然也有一点成就感，可是当我看到这些学生啊勾心斗角，看到这些学生为自己的前途利益可以牺牲别人的前途利益，看到这些学生甚至还会作弊，他说我教他们很多好东西，他们得到一些学问，然而却没有他们真正应该有的生命表现。他是基督徒，教学的过程中常常带一些同学信耶稣，他就发现，他说我带了一些人信耶稣，这些人生命完全改变，这些人考试绝对不作弊，这些人真正有爱人的心，有谦卑的心，真正有那美好的人生。他就想，他说我这一生继续教我的物理，继续让我的学生很有学问，以后常常勾心斗角，这个是有价值呢，还是我更多传福音，领更多人悔改信耶稣，得到属灵生命的改变更有价值呢？他说我经过几年的一种研判，我认为如果能够做牧师，能够专心领人归耶稣，是我一生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来报名了。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事情。他以后就念了3年神学院，以后毕业出来为主传道。什么是让人真正的满足？什么是真正改变人的生命？当然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我们都在那一边彰显耶稣基督。不过如果神更多用你的时候，那不是重担，那是荣幸，那是真正解决人生命的问题，真正解决人哀哭的原因，真正解决那个发臭的原因，让罪恶从人身上能够除去。当然神不一定呼召我们在座都放下职业去做传道，做宣教师，你有不同的管道参与在神的宣道事工的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的荣幸，因为这是满足解决人的苦痛，人的需要。第二方面可能更加重要一点，第二方面，这是分担了神的心事，神的心事包括他的心意，他的计划。犹太人哭，玛利亚哭，以后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也哭了。圣经不多记载主耶稣哭，大概只有3次，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们不懂得悔改，耶路撒冷要被毁灭，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你们不愿意，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么主耶稣为他们哀哭， 另外一次主耶稣在十字架，在为人受罪的痛苦，受罪的刑罚，他呼求神接纳他的灵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极端痛苦之中，主耶稣仰望神流泪。那么第三次就是这个，为着拉撒路流泪。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真是爱世人，看见人在痛苦中。圣经提到神爱世人，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要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到今天为止，神还像那浪子的父亲，远远的要望浪子回来，远远的就想怀抱这个浪子。如果浪子回来了，要杀牛杀羊，欢喜快乐，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天使天君都要快乐。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也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在那边哀哭，他就流下他的眼泪。他是为着这一些人没有盼望，为着爱这些人，为着要救这些人，他内心为他们悲叹。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主耶稣还在为这四十多亿的人悲叹，因为他们拒绝他，因为他们不要神这伟大的福音，不要神这奇妙的拯救，神这奇妙的爱借着饼借着杯向我们彰显，他希望全世人都能接受他。为什么是我们的荣幸？一方面解救人的痛苦，另外一方面是分担神的心事。神这么爱我们，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会让神的心事去成就。主耶稣希望成就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耶稣要他们把石头先挪开来，去把它推开来。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心，能够爱神，那样的参与圣工也才能持久。如果我们不是因着爱神那么强烈，这个爱人的心是会改变的。爱人的心啊，常常今天很强烈，明天就没有了，或者现在很强烈，碰到一些挫折就没有了。两个礼拜前我在柏林有机会在那边侍奉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一个故事，我心里很感动。什么故事呢？就是1989年柏林围墙拆掉了。柏林围墙让东西柏林的人很多是亲人不能团聚，那自由跟这个不自由就在一墙之间，很多人翻墙过来被枪打死，那个柏林的围墙是一个很悲伤的地方。那后来柏林围墙拆倒了，非常高兴，东西柏林的人他们大大庆祝。那么怎么庆祝法子呢？当然他们很多都是亲人啊，都是好朋友。第一，原来的钱是1:4，西德一个马克可以换东德的4块钱，但是为了庆祝变成1:2，所以东德的人他们就等于是马上就付了一倍。还有西德银行就让东德过来的人免任何的贷款手续，送100块马克，只要东德来的人到西德银行都可以拿100块马克当礼物。那么所以双方非常快乐很和谐一开始的时候，但是慢慢的人的爱是很有限的。为什么？第一，东德过来的人有的不太诚实，他去甲银行领100块马克，然后转一圈跑乙银行再领100块，跑到丙银行再领100块，以后领了好几百块以后大家就一查就对出来了，因为他们都要对他们的姓名怎么领这么多银行去跑去领呢就开始有点不愉快了。那以后东德的工厂就被西德一些企业接收过去了。那么西德比较先进一点，用科学管理， 用科学管理就把许多不需要的人裁员，本来东德的人都有工作做，一接受科学管理，很多人失业，这一失业就怨声载道，埋怨西德啊，西柏林。那么结果东西柏林就很多百姓之间就开始闹别扭了。那有的人就说了啊，还不如把墙再盖起来好一点哈、啊。东德的人就说，我们把墙再盖起来。以后西柏林这边的人说，好，你去盖，希望再多盖高3尺哈、啊，更过不来。啊，这个他们告诉我真的故事啊，我听完之后就很有感慨。人的爱还是很有限的，啊，一些挫折，一些改变，你就不爱了。啊，当我们说世人需要福音，啊，如果你真的去传福音，也许传过一两个就不要传了。啊，这些人这么可恶啊，居然跟我顶嘴，啊，老跟我辩驳，啊，不传了，你下地狱活该，哈，啊，不跟你传了。啊，这个心里面就改变了，就没有那个热忱了。啊，怎么能够持续那个热忱？唯有知道神的爱，神的心事，唯有真实体恤神的心。主耶稣在那边哀哭，为这一些人哀哭。如果我们体恤主耶稣的心，我们就能够与主分担，就能够为主持续的摆上。一个月以前，我有机会在印尼传道，我听过那个印尼有一对宣教士，中国人啊，华人，他们被派到新几内亚，啊，只有这一对中国人在新几内亚传道25年。新几内亚很多地方还不开化的，那一边在山里面，翻一个山一个民族，翻一个山一个民族，有100多个不同的族，这一些族的里面到现在还有吃人族。那么我们记得30多年前，美国有5个宣教士到新几内亚，他们就要到这个吃人族里传福音，结果这5个宣教士通通被他们杀害，然后他们5个传道士的太太再接再厉，又到那边去，以后那一边有几个族大大受感动，杀害这5个年轻人的那几个族都悔改信主了。那么这位华人宣教士说，他说啊，我们大概在外面的人只记得这美国5个殉道的宣教士。他说你们不知道，因为到里面去宣教都要坐小飞机的，没有车子可以走的，没有路的，这个小飞机可以坐5、6个人，经常在那边飞行。他说你知道吗，平均每4年一架飞机就会失事的，那边没有很好的天空的管制系统，那种啊机场的管制，它不是降在机场上的，降在河边或者沙滩上面或者一些草原上面。他说平均每4年一架飞机掉下来，就有5、6个宣教士在那边为主殉道。我们在外面的人大概都不知道，这一些人为什么前赴后继，为什么继续到那边去宣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些人到现在没有中国人，没有华人，都是西方宣教士，都是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他们去，他们真是蛮有爱主的心，他们真是体恤主的心事，愿与主分担主所要做的事情，他们前仆后继，能够为主做工。我们蒙神恩典，蒙神怜悯，实在说我们还可能爱主的心还需要再加强，还需要更多体会主的心，更多明白主对世人失丧灵魂的那一种热爱。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积极很乐意去爱世上的人，去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为止啊。那么我要附带就要提出来了，当我们想参与神的事工啊，参与神的宣教，我们如果自己能参与啊， 是很好的，所以教会都给你们个单子，请你们填喜欢去哪里短宣啊。那么你如果真的有感动，你可以填一填啊。不过短宣不是因为改变地点就把你变成会短宣，如果你想短宣能够达到短宣的果效，当你还没有参加短宣，你就可以参与个别的福音工作啊，你可以向你的亲友邻居就跟他们传福音，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就可以传福音啊。那么教会慢慢也希望能够推动更多两个人两个人去探访去布道啊。那么这一个当然有一些是对于基督徒的探访布道，也有一些可以对慕道朋友。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去年一年我们有494位新朋友参加过我们教会的聚会啊，都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不是住在加州的，那个都没有算啊。494位里面除了173位是基督徒，剩下300多位都是非基督徒。如果你有负担，可以从这些人开始，你去探望他们，你跟他们打电话，你去引领他们归向耶稣。当我们在本地能够引领人归主，神就能用你在另外的地方啊，参与短宣的施工。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外面短宣啊，你可以用经济奉献来支持可以去的人。若歌教会每一年现在有31万的宣教预算，我们要支持有20几个机构，有10几位宣教士，他们是长宣的，教会还有很多短宣的机会。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时间或者力量去，当你用经济支持别人去，在神的工作上面，神也一样纪念。今天是今年宣道月最后一次，我也带宣道部向各位报告，今年广东堂的英文堂的宣道奉献都增加，国语堂的就是我们这一堂的还有第二堂的，我们的奉献减少。所以31万预算里面现在为止还差3万，还差3万，我们相信神会预备。愿如果神有感动你，你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们以后就不再报告了啊。你可以用单子，在你夹页单子填上去以后交给招待，或者放在奉献箱里面，来参与神圣工是极大的荣幸。愿神能够保守赐福各位。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差遣你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间，做了伟大的宣教士。你所投入在宣教上面，真是你奇妙的爱，是你的心事。你要继续在教会中，让教会承担这宣教的使命。求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教会，继续不断把福音广传各地，除了在这里本地，一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求你恩待赐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荣幸能够参与你的圣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